昨天讲到我们的神他是用他的智慧在统管着这个宇宙， 也在用他的智慧在设计管理着我们的一生。好，那这个特会你会发现真的是每一堂神是有他自己的策略一直在带领的。好，那像这个像昨天我们晚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两位弟兄在这里上面哈，他们好像乘着银色的翅膀在飞舞啊。哦，有四位哈，四位弟兄在这飞舞哈。那其实是我们的代祷同工他们先看见，好，他们在会前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了。这几个人在这个台上乘着银色的翅膀在飞，所以就叫他们上来飞。事实上他们自己也刚开始也是很尴尬的，因为弟兄哦不习惯玩啊，不会玩啊这样子哈、哦。可是真的借着这样以后，后来我发现昨天真的好多弟兄玩得蛮快乐的哈、哦哦。这是真的是神做的，我们不太容易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那这就是一个初步帮助我们，好像从事故渐渐的开始一点一滴的那些僵硬，那些僵硬，那个对于圣灵可以动在我们身上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堂一堂神就是一座在我们身上。好，那我们第一讲到神是一位美善的神，又美又善。好，他所说所做的，他所想的，他所计划的一切都是又美又善。好，那第二天呢，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喜爱怜悯的神，他是对于那些软弱的可怜的困苦的不配的罪人，他特别被他们吸引住。好，我们都是被美丽的啦高贵的吸引，可是我们的神是被这样的人吸引，深深的吸引。好，所以我们的代祷同工就都会发现说，每次在为这样子的软弱困苦的人哈、哦、啊，这个被压伤哈、哦、啊，被这个伤害的这一些人祷告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都特别丰富，特别丰富，要临到这样他们的身上。好，你就知道我们这位美善的神，这位充满爱的神，他的心是何等的柔慈，何等的怜悯，要快点的医治他们，要快点的缠裹他们，希望他们起来快乐起来。好，希望他们健康起来快乐起来，让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美意可以成就。好，那第三天我们讲到神是有智慧的。好，你一生那个回转声好大。好，你一生所遭遇的，你不是不小心碰到这一个人，好，又刚好去遇见那样的一个倒霉事。好，那事实上神在我们一生都有他的策略，有他的计划。好，那当然在我们自己的任性，我们自己的偏行己路里面，我们会走出去，以至于我们遭到一些困境，一些觉得这么困难这么苦的这些事。那什么时候我们向神回转，我们就又回到神的这个计划里面。那当然我们在神的那个旨意，神的计划里面呢，我们也会有那个有一些十字架的苦难，但那个十字架的苦难是带来的是荣耀，而不是让你带来的是压伤。好，带来的是神的荣耀。这样，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到有关神的心，神的感情世界。好，这个是我们最陌生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耶利米书第二章，那个回音还是好大，是不是可以小一点？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一第二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好，那这里呢，这里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叫他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喊叫，神对他说，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好，那这一段圣经呢，他讲到说你幼年的恩爱，讲到说你在旷野，他这个就是指出埃及记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谢谢。那他讲到你幼年的幼年的爱情，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那他指的就是指这个，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带出来，那神呢，神说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那这里讲到你若遵守我的约，神指的就是他跟他立的这个盟约，婚约的意思，是立一个这样子的婚约。那他说你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知道这个在英文的意思说 a special treasure， 是一个很特别的宝贝，你就要做我特别的宝贝。然后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位圣洁的神，他是像什么样的人在说这样的话？为奴之家的，这为奴之家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而且那个已经那么多代的做奴隶，那种性格，很多是很不美的，说他们性格就是一个奴仆的性格在他们的身上，只要有肉可吃就好了，其他不太重要，那而且是常发怨言的，是个性很刚硬的，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的。神说你的恩爱，你的爱情，你会发现这位神，高贵圣洁的神，他向着我们，他所怀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情？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内心，神的感情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如果不知道神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我在他心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他不是那种常常瞪眼在看我们呐，他不是像一个法官在看又哪里不对的，一直在跟你抄，抄这里这里，这里又要改，哪里又要改，他是一个这样子。在这个我们还是一个应着景象的百姓，在这么不可爱的里面，他是用一个充满了爱说，你的恩爱，你的婚姻的爱情，你知道啊？然后他说你在旷野中这样子的跟从我，他说我非常的纪念，因为我想到这位美善的神，他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在那个以西结书十六章那里讲到什么？那里神也是讲到，神说你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在以西，你们不看也没有关系，是在以西结书十六章 那里哈，那里就是讲到他说哈，说你出生的时候是被是好像被丢在旁边，人家根本就不怜悯你的，哈，不怜悯你的。在十六章的第五节哈，他说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你身上连布都没有，没有布来包裹你，你出生呢就是被丢在那个田野里面，扔在田野，哈，是一个被厌恶的，神说是这样。你说没有啊，我出生在我家蛮有钱的啊，哈，好，神不是这意思，他意思就是你的灵里面，哈，我们是生在罪恶过半之中的，是生在罪恶过半之中的，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他这里就是讲这样，就你出生是这样子的，是扔在田野里，连一个布都没有这样包你，人家连看都不看你一眼，是个被厌恶的。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在罪恶过半之中，在圣洁的神眼前，我们是在一个满身罪污的里面，可是神却什么呢？在第六节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好，那然后呢，接着呢他就讲说，他说哈，他说你虽然赤身肉体哈，第八节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知道神对他们这个以色列百姓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他们实在是很悖逆的时候，是拜偶像的时候，可是神对他们讲这样的话。那神在对他们说，神也是在对我们说，也是在对我们说，好，就是说你是一个这样子的，被人家厌恶，被人家瞧不起，好，这样的赤身肉体，可是呢我经过的时候我就震动爱情，实在没有什么好吸引他的，我们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好吸引神来爱我们的，可是这位神他就是这么热情，而且呢是向着罪人发热情，他不是去追求那个戴耳环啊，戴珠宝啊，穿得非常漂亮衣服的，是一个连衣服都没有得穿的。好，可是神经过看见了就动了爱情，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热情。我们很需要认识神的热情。我们如果知道神是什么，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他是觉得我怎么样，好，那我就不会稍微一怎么样了，一没有成根了，或者发了一个脾气，或者做失败了一件事，我马上就很 frustrated， 就很沮丧，就觉得自己很糟。那你如果知道有一位热情的神，即使在你赤身肉体你最败坏的时候，他经过看到你就动了爱情，那你就很有安全感了，是吧？很有安全感。很多太太没有安全感，是因为她先生喜欢她的是那一张脸，年轻的那一张脸，所以她就需要努力的去维持那一张脸。可是没有办法，岁月就不饶人呐、啊。好，那只好一段时间再割个皮，一段时间再拉皮，对不对？因为先生不喜欢有皱纹，先生不喜欢有白发啊，这样的太太好可怜哦。可是你不管地上有什么样的丈夫，让你好紧张好压力，我告诉你，有一位良人，他是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好，你满脸皱纹的时候，他说我仍然抱抱你，怀揣你，他是这样的。他在以色列百姓是那样子活在奴仆的光景里面，哈、哦，那 神是怎么样呢？神一直预备他的器皿摩西，然后预备好了以后就差他去把他们带出来。神怎么形容呢？神说，我好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背上。然后他说，你们如果守我的约呢，你们就在万民中成为一个特别的宝贝。你知道很多丈夫叫他太太叫宝贝，哦，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太久没有人叫我们宝贝了，对不对？只有可能在小时候一两岁的时候人家叫我们宝贝，哦，可是神说，你如果守我的约，就是我跟你立的这个婚约，你这样把你的心归给我，他说你是在万民中成为一个 a special treasure， 特别的宝贝，像掌上明珠一样，神这样子的宝贝你。好，那这样子呢？也许我讲这些，你就是听，只是头脑听，但是你要留意，一直打开心说，神，我你边听要一直说，主啊，我愿意认识你向着我的情感，我愿意认识你向着我的情感。好，真我要知道你的感情世界。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这些，以至于我们会活得那么恐惧，那么害怕。好，我们如果知道神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我们就会有对的反应，我们就会活出不一样。我们不会今天早上稍微睡晚一点起来，来不及成根，就开始一直很懊恼，懊恼个一天。神不会的，他说 It's OK， 你就现在再来亲近我就好了。但你不要一听了就说，好，那我每天就放胆的好好大睡。这就是罪人那个故宫的心就是这样，你知道，故宫就是这样，你不能对他好，你对一对他好他就乱来。就像我们台湾那时候就是这样啊，台湾那时候在戒严的时候，大家都很规矩哈，哦，也生活的还蛮好的。一开始戒严解除，哈，哦，解除，哦，就老是游行那个叫什么示威了，就好多好多的示威，好，哦，然后变成这个立法院这个连开会都打架，你看看，好，哦，就说那个故宫的心，哈，哦，奴仆的心，就是不能给你自由，一自由就乱来，还不自由习惯。可是无论冒多大的危险，我们这位神的儿子来，他还是要给你自由，他从创造你就给你自由。他要让你自由的来爱他，自由的选择爱他。好，这是神很伟大的爱，伟大的爱中来创造我们。好，我有一次那个在飞机上看到一部电影哈，他写说，如果我是神哈，这样好，那如果我是上帝，那他呢就是好多埋怨，好多埋怨这样哈。后来那个上帝就跟他讲说哈，说那让你来当一天上帝好了，这样哈。所以他当那一天上帝哈，哇，他就非常的耀武扬威哈。忽然间这样子一摆哦，就把人家的风，那个风就这样刮起来哈，啊，一怎样哇，车子就乱撞了哈，这样。然后哈，他就。要他的女朋友，因为他常常埋怨，后来他女朋友也不想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就说，来爱我，来爱我，结果他女朋友不理他，觉得他神经病就走了。那我看到那个，我就是想到，就是说神给人自由意志哈，就说神没有办法命令你爱他耶，你知道吗？他可以造任何的什么，可他就是没有办法命令你来爱我。他必须用他的爱来吸引你，让你愿意选择爱他。这位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这就是他的爱，他的爱，他让你自由的选择愿意来爱他。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很多人就是爱神都是那个短暂的昙花一现这样子，好，忽然间就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认识 我这位爱我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次的特会就是这样，你要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好像你爱他不是只是一个特会呼召来到前面一个激情啊、哦，我愿意爱你，不是，而是我真认识他这么美美善的神，他真的是用他的那样子的热情来爱我。哦，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我真的打从我心里爱他。好，那而不是被人家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就可咒可诅，所以我就必须要爱主，不是的。好，保罗讲这句话不是要去给你一个律法，他是打从他心里觉得这么好的一位神，这样的爱你，好，这样的爱你，好，把你当作宝贝，这样的爱你，为你什么都愿意，他为你愿意到什么一个地步，他愿意来成为人呢，他愿意来取得人的形状，而且一直到永永远远都是人的样式。他也是到了天上去，有一位是人的样式，对不对？而且呢，带着这个伤疤，好，钉痕的手，好，冠冕那个刺，钉痕的脚，多难看呐、啊！我们如果这样，赶快去美容了。可是耶稣是带着这个，到永永远远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神说只有这一位被杀的羔羊配展开书卷？因为他替人死，他这样的爱，所以到时候只有他有资格审判，知道吗？因为他彻底的爱过了我们，彻底的为我们死了。好，那我以前有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位牧师哈，他的那个他家养了金鱼缸，然后他的孩子就看到那个鱼都互相在相咬相吞哈，那鱼就一直跟那他女儿子就一直跟他讲不要咬啊不要咬哈，他爸爸说那你愿不愿意变成鱼去跟他讲啊，叫他不要咬，好，他就想一想，嗯 ，maybe 哈，那后来他爸爸又加一句说，那你成为鱼以后就要永永远远成为鱼哦，不能再回来，好，永永远远成为鱼，而且你要。就为他们死，成为鱼，然后为他死，他们才不会这样咬。你愿不愿意？我说，嗯，不行的，对不对？这孩子他好喜欢那个小鱼哦，那些金鱼，他不愿意成为鱼的。可这位圣洁的神愿意来成为人。弟兄姊妹，他如果不是爱我们爱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没有哪一位神会愿意这样子的。取了肉身的形状，而且取一个奴仆的形状，这种热情的爱从天上追我们追到这个地上来，你受不受感动？好多人都没有点头哦，还是没感觉。我们的神哦，在他的热情里面充满了忍耐，你知道吗？他一直忍耐着用热情继续爱到我们开始有感觉了，知道吗？我们对神的爱就好像什么，你知道，好像有一位弟兄，他有一个孩子是自闭症，好，爸爸怎么爱他，那个孩子就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那所以爸爸有时候真的好气哦，很难过哦，这样，那然后就是他没反应，你怎么爱他怎么为他着想他没反应，他活在他的世界里面。忽然间有一天主就跟他讲说，你对我的爱也是像自闭症一样，对吧？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像自闭症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神一直来开启我们对他的爱。好，神说他震动爱情，好，那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用他的衣襟来搭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啊？他公义袍来遮盖我们的羞耻，使我们被称为义，我们是这一人被称为义。好，然后呢向我们启示，他说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怎么有这样的一位王啊？我们主耶稣真的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情人， 啊，他就说任何一个人你愿意为他抛弃江山，至少是为美人抛弃的嘛，对不对？怎么会为一个这样子的赤身肉体的而且是在田中的身份吗？没有身份可言，家世不明，呵呵，然后呢这个又是这么赤身肉体，哦，也就是说没有一点漂亮，没有一点可爱的地方，哦，可是神就是因着他自己的热情的爱，他就是这样子的一直的热爱，把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美丽一直加在我们身上，然后到一个地步什么呢？到一个地步哈，在那个十三节那里讲哈，他说你就开始有了金银的装饰哈，然后细麻衣哈，然后呢他说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把我们从在田中的那个被厌恶的自身肉体的，然后开始一直把他们以公义袍为我们穿上，好，然后再把他的圣洁的美丽，好，一直加在我们身上，一直加在我们身上，好，然后到一个地步变成有王后的尊荣。然后接着他说什么？十四节他说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就是神开始让我们好变得尊贵了，也许神开始用我们了，好，或者神祝福我们了，好，无论是属灵方面的，无论是其他这个财富方面的，好，或者身份地位各方面，神加给我们了，好，开始美貌了以后，他说什么？十五节他说，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好，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好，你看，就是说。哎呀，神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哈，哦？真的是好像遇人不熟哦。可是神就是这样哎，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他从来没有厌烦，他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他说：“你一美貌了，我一祝福你了，你就开始骄傲了，骄傲就开始跟世界行邪淫了。”那，为什么神会这么说这么难听啊？神说与爱世界的，就是与世界犯了淫乱，哈，啊？为什么神会这个样子？哈，啊？为什么神会这个样子？因为他跟我们立了婚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三号。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好，第五节这里哈，我们出埃及记刚刚就是讲到说，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以后，然后到了西乃山，哈，十九章那讲到到了西乃山以后呢，好，然后神就跟他们讲，好，就说我跟你们立的约是这样的约，好，你们要做我圣那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好，就说你们是要属于我的，我是你的神，你单要敬拜我。神就是这个意思，他是我的神，我单要敬拜他。这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单单敬拜他，然后呢做圣洁的国民，是归他为圣的。好，那然后呢二十章神跟他们颁布这个十诫。好，在神跟他们讲的这个十诫这个圣约里面呢，好，前面几节讲到神在讲到有关他自己，好，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呢，其中第二节他就讲了，他就说我是祭邪的神，祭邪的神英文就是 jealousy， 我是一位嫉妒的神。哎呀，怎么会这样嘛？箴言不是讲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呐，啊？神怎么讲他是嫉邪的神呢，啊？好，我们再看一处哈，这个出埃及记这里哈，接着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再来看三十四章第六节，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好，然后接着他说，为千万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接着我们再看第十四节，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
好，这个三十四章第六第七节这个地方，神先讲到他宣告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恩有怜悯有恩典，好，不轻易发怒，好，讲到他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位神。然后接着到十四节呢，他又说我是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他就是对他自己，他启示有关他自己的属性，他自己呢最后这个十四节做一个总结总括，然后呢也一个结束，有关对他自己的一个开启，就是说我总而言之我是祭邪的神，我是嫉妒的神。不是我们刚刚就讲到说，不是嫉妒，怎么嫉妒不好吗？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呐。好，在我们人的嫉妒里面哈，第一种嫉妒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想拥有你所拥有的，可是我得不着，我就会嫉妒你。好，这种是一种很恶意的嫉妒，一种贪婪的嫉妒。就是说你拥有房子，可是我也很想要有房子，可是我却没有，或者你加薪，或者你股票上涨，而可是我却没有，或者你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太太，我却没有，就是说我就是想要拥有你所拥有的，这种却没有，我就嫉妒，那种嫉妒就产生什么？我希望你没有，我不能得着，我也希望你没有。这种是一个嫉妒，好，是一种恶意的，是一个很不好，这种是很不好的。好，那另外一种嫉妒呢，是婚姻里面的嫉妒。好，婚姻里面的嫉妒，好，那就是这刚刚那一种还包括什么？包括就是说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可是女的不要嫁给他，结果女的嫁给了别人，女的拒绝了他，却接受了别人的爱，那他也会嫉妒，他也会嫉妒，因为我不能得着，却让别人得着，好，他也会嫉妒，好，那这个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是属情欲、属鬼魔的这种嫉妒，属肉体的。但是呢，另外有一种嫉妒是在婚姻里面，夫妻之间，好，如果有第三者介入，好，那。有第三者介入呢，开始有了婚外情，可是这个配偶呢却都不会嫉妒，那表示他一点都不爱他的另一半嘛，他不在乎他跟别人在一起嘛。好，要不然就是他的道德观很低，他觉得没关系，你爱我也可以爱别人，是不是？你跟我好也可以跟别人好，你跟我亲近也可以跟别人亲近。一个正常的一个人不会是这样子，你知道，婚姻因为一个约，夫妻之间的这个约，当有第三者介入的时候，对方是会嫉妒的，而这在神看是对的，你知道吧？这是对的。为什么？这表达他在乎对方，在乎这个婚约，这是一个爱。所以神也是，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嫉妒，就是一种这样的嫉妒。好，所以他说我是祭邪的。好，就是他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是像与我们立婚约这样子的爱。你说真的啊，圣经哪里有这样说？很多地方，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万军，他说万军，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哈，以赛亚书五十四章那里他说，54章第5节哈，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好， 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应该叫我们震惊。我当我被圣灵充满几年以后，我开始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哇，我吓一跳，圣经怎么会有这样话，我都没有听过。因为我们太少有人去传讲神对我们的感情，知道吗？我们只知道他是我的救赎主阿巴父。好，那我们很少明白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我们即使看了都好像当初没看就过去，太没办法体会了。万军之耶和华怎么会愿意做我的丈夫呢？啊，我的丈夫都常常跟我讲，许德你真是倒霉啊，对不对？啊，怎么会万军之耶和华会说造你的造我的是我的丈夫？很多人他们更认识我们这个人，就很不喜欢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可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是造我的，他是我在母腹里他就知道的，而且呢我起来我躺卧，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他不知道的。好，我从远处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样的一位神怎么会愿意做我的丈夫呢？弟兄姊妹，这样的爱是一个惊人的爱，那是这位美善的神他的热情，是我没有办法想到的，没有办法想象的。对污秽的罪人，他充满了热情的爱，是吧？这样的爱要一直开启我们那个愚昧的心灵，开启我们的愚蒙。我们那个愚蒙的心，一直去恋爱那些对我们很苛刻、很不好的。哦，我们一直。就只希望能够嫁给我就好了，可已经被他虐待的这样，还是一直追，这样。好，那可是这位神对你是这样子的，一片的热火的爱，从头到脚，从出生到年老发白，一直这样的爱。好，那所以。为什么这里讲到说他的名是祭血者，也就是说总括而言，祭血者就是他的特性。他特别讲到说我的名是祭血者，神讲到他的名是什么的时候，都是就是讲到他的本性、他的性格、他的属性，就是这样，他是一位祭血的神。好，那在那个地方哈，讲的哇，在这个何西阿书也是何西阿书那里讲到说什么，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好，那在何西阿第二章，好，他说什么？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神要我们对他的认识是这种的认识。何西阿书第二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想我们可能应该要看哈。何西阿书第二章19节、20节，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谢谢。好，那还有16节那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医师就是我夫，他说你必称呼我夫，不再称呼我主。好，那日呢，特别都是指当这个圣灵交新约与我们立了新约以后。好，他说呢，你就称呼我夫，不再称呼我主了。好，为什么？因为神在旧约里面，其实他跟他立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们还是一直不明白。好，他就是要告诉他们，有一天我需要成为肉身来到地上，让你知道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我愿意跟你一样成为肉身，我愿意为你死，我愿意支搭帐篷来住在你们中间。我要把我对你的爱真实来向你表白，就是我愿意来爱你爱到替你死。 他说呢，我要聘你永远的归我为妻，好，然后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这些呢，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就是聘金啊，聘礼，那个聘礼都是要你带在身上，就成为你的装饰，知道吗？神用这些成为你的装饰，那个聘礼哦，给你的戒指、钻石戒指啦、项链，就是你的嘛，就是你的。好，那神把这些都要成为你的，成为你的，多么美丽呀，多么宝贵。好，那然后他说呢，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也就是神呢，他从跟你立婚约以后，他就开始一直在做这件事，做这件事，一直把他的怜悯，他的这个仁义，哈，他的公平，他的慈爱，他的诚实，一直坐在我们身上，一直坐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产业，这就是我们的产业。好，他说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也就是说，我要你跟我之间是这样的认识，好，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认识，原文就是同房的意思，就是我要你是跟我像夫妻同房那么亲密的认识，那么亲密的认识，好，那这是神对我们热情的爱，神对我们热情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明白，好，如果我们明白神对我们这样热情的爱，我们就不容易动不动就又沮丧又灰心了，好，我们也不会动不动就一直定罪自己，我们有一位姊妹，好，有一位同工，那在夏令会之前，好，夏令会之前是他的光景就是很低落的时候，哈，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跟别的同工相处，哈，他跟一个同工相处，他总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因为很忙，忙了以后，那他其实很爱那个同工，可是因为很爱他，说他还不听他或者怎么样，他有时候就会越大声起来，然后就发了脾气，这样那发脾气变成那个同工就变得也很怕跟他在一起，那他就对自己就越觉得很讨厌自己，很沮丧，很灰心，这样哈。那每一次在聚会里面起来呼求呼求，可是有时候一忙起来不小心就又发脾气了，这样好。那结果他就是我们的夏令会题目是得胜者，好，那他就跟神说，神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人，却要去参加得胜者的特会，实在是极大的讽刺啊。好，但是他还是求神说，神啊，你要拉拔我起来，好，你要拉拔我起来，好，你要帮助我。然后他就来特会，好，那第一个晚上他就没有什么得着，第二天早上在情侣炉的敬拜的时候，哎，神就开始做工在他身上，好，他就灵里比较有被提升了，好，然后接下来呢，他都一直非常忙，好，差不多每次在敬拜的时候呢，敬拜的分享他都没有听到，好，都人家已经敬拜开始一段时间了，他才能够进来，好，然后呢，会后呢，一讲完道，他就马上得走了，根本也没有办法唱诗歌，好，就是很多的服侍这样，好。可是你知道吗？虽然这么忙，他每一次只要一进来，一坐下来，神就大大的充满他，神就大大的充满他，然后主就跟他说。主就跟他说，说孩子，你在我眼中你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好，你这些日子来你的痛苦，你的努力，你的挣扎我都看见，好，你对我的呼求每一句我都听见，好，孩子，我很喜悦你，我很喜悦你，好，哇，他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我们有时候对自己很多的不满，好，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常常很容易沮丧灰心，对自己不满，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从小的成长背景， 那个别人对我们的不满，对我们的不满，以至于我们整个就会变成这是我的自我形象。我是一个动作很慢的，我是一个做事总是很邋遢的，我是一个怎么样不好的。所以我们稍微一失败了，我们马上就对自己很不满。可是成长过程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嫌过，就是被人家嫌嘛，特别最多的就是被妈妈嫌，对不对？被妈妈被爸爸嫌。那为什么？因为一个妈妈看一个小孩，小孩常常都是做错事的，小孩每次选择的都是错的，这叫小孩嘛。所以要长大成熟。好，那所以在成长过程中都一直有被哥哥姐姐、被父母、被老师，好，都很多的嫌，很多的嫌，以至于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也很容易嫌自己，很容易不满。那可是神怎么样看我们？神看的是他的挣扎，就是说神看的是他发完脾气以后的那个难，是那个不愿意，他那个不愿意发脾气，他不愿意去伤害对方。神看的是这个，而不是看他又发了又发了。我们看的都是外面，对不对？又发脾气了又发脾气了。好，神看的是说，哎呀，他那么不愿意，他那么不愿意，所以他这样来呼求我。神就说，我好喜悦你哦。神就看他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样子呗。有时候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有时候很不好意思，甚至觉得很难接受，但是你一定要接受，而且要常常的把神跟你讲的话反复的思想，反复思想。好，我自己也对自己常常有很多的不满。好，那所以我常常会觉得